这里是时间大视野第二十八期。那个今天主讲的课题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后四年的政治新格局。主讲嘉宾吴敏，那个提问嘉宾Thomas， 还有我 Greg。好，接下来就让吴敏来主讲这个课题。
好，谢谢啊，那我就开始讲了。这个美国后在拜登时期的这后四年的政治走向，有几个可以从现在这个政治格局的变化上能看出一些个端倪来哈。第一条呢，就是这个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川普在这过去四年里基本左右了共和党的这个几乎是所有的支持吧。可以说他在上台这四年里面对他的高支持率是在共和党里面大概80%一般的民众。那共和党的高层呢，就是所谓在国会这个阶层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人也是对他是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他所有的提案共和党基本是100%的这个支持。那对他的头一次弹劾呢是共和党是100%的反对，那最后呢这个弹劾案呢是成功的弹劾了，但是呢最后呢这个参议院就是认定他们无罪嘛，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能达到就是让他剥夺他的总统职权的这个目的哈。但可以看出来这个就是以川普为代表的这种共和党的极端势力呢，在这前面四年基本上是左右了共和党的这个他的几乎是全部的这个力量。那这个局面是不是会持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这不是说这不是这个拜登的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个拜登民主党的这个内容，虽然民主党也获得了总统参院众院的这个多数席位，可是呢共和党的这个政治势力的走向呢确实还是值得注意哈。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政治对手啊，所以我就先从这点开始呢下手分析。那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1月6号的川普鼓动之下的这些右翼或者极右翼的这些冲击国会的这些暴徒哈，这个事件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可能是我的判断，就是川普的政治势力开始示威，甚至于影响力逐渐消失的这么一个转折点。他的这个行为哈，实际上是触动了可能是两党最底线的共识。这个共识什么？就是我们要持续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啊，这一点是两党的最底线的共识。恐怕他是突破了这么一个共识。那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导致他的这个共和党人离他远去呢？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这个昨天的PU 的民调出来以后就蛮有意思的。他的这个高支持率呢，之前是刚才我讲的是一直是80%在共和党这个普通民众里面。这次 PU 的调查呢，它就降到了60%，就狂跌了20个百分点。这个是从他的这个民调的这个起伏上看是这个跌幅是非常剧烈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他的这件事情的评价，对他一月六号鼓动民众这个冲击国会这件事情评价呢，是在共和党里面是三分之一的赞成，三分之一的反对，另外三分之一呢就没有明确的表态。从这个分布上也看呢，就感觉到他这件事情对他的冲击哈，他在共和党的这个普通民众的这个威望呢是在严重的跌落，这是我想这是一个事实。那在一般的广播里面听广播也可以经常听到，在广播有的会采访一些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普通民众，这些民众呢也能听到，他们就是说这个甚至于第二次投票都投川普，但是呢这件事就无法接受，所以对这个川普这种不顾美国基本政治底线政治伦理去维护这个制度本身，只是从自己的一丝的角这个一己的这个自私的这个角度去鼓动民众去冲击国会哈，去中断这种正常的民主程序，这个东西恐怕是他犯了两党的这个大忌啊。这一点呢从共和党民众上可以体现出来他的态度的变化，那这个很可能就会导致他对共和党这些民众的影响力就会降低。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对他的国会的这些个共和党人也会有影响。那当时这个川普在上台四年里面呢，他总是用这种民众来裹挟这些共和党的 议员，他那议员他就必须要买他的账，很简单。你如果要反串的话，有没有议员反串？有，很个别那么几个，他反了以后怎么样？或者自动退出政坛，比如说那个亚利桑那那个 Flake， 他就是这样，他就反他极端的这个反感川普的这些谎言啊，对民主制度的这些无视的民主制度这些做法就。提出谴责，那之后呢，他就退出政坛了。他知道他，再连选是无望的。那有些人呢，就最后就被他的川粉的这个挑战者，川普的支持者的挑战者就取代了，所以，一个原因就是他控制了这么多共和党的这个民众。那你如果要是反对他，他就会鼓动着民众呢去投反对票给你。你在初选，在共和党初选，你就会败选。所以这个东西对共和党的这些个。普通议员的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月六号事件之后呢，就看到这个从共和党的议员这个层级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裂。之前是铁板一块支持川普，那现在呢就变成了在众议院的弹劾这个投票里面就出现了10票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这个弹劾。Mitch McConnell 的态度呢也发生了很明显的这个转变，从以前第一次弹劾案是坚决反对，而且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都会去都投这个反对票，到现在的态度呢是默认这个弹劾，并没有去发声说大家都要投反对票，而是说要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意识去意志去选择还有这个Mitch McConnell 这个人呢，在参院的影响是有决，就是对共和党人的这个影响，它是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呢，经常是作为这个政治，共和党的这个政治走向的这么一个风向标。比如说在，在这个奥巴马时期呢，他就他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他的两个任务，一个是让奥巴马变成一届总统，另外呢就让奥巴马的这个法案都通过，所以就造成了巨大的这个障碍。这个就是 Mitch McConnell 他的作用，他甚至于可以控制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事日程比如奥巴马提的那个最高法院的人选，最后就被他就根本就不予讨论，根本还讨论进行不下去，就更不提投票了哈。他这个现在对川普的态度发生的变化呢，实际上是在这个1月6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在12月底的时候呢，就认可了这次大选的结果。而且呢要求这些参议员呢不要去在1月6号进行阻挠，比如说你去反对而之后投票呢去投反对的这个票，因为这是人民选举的结果，我们国会是有认可的这个职责。在这点上他就和川普呢产生了很大的分裂，而且据报道他就在这之后他就没有和川普去打，通过电话联系就断了这个联系了。那到1月6号呢他又表态说这个他的这个对这个这件事件呢是非常强烈的谴责那可能是我看到他的这个在他的我至少我接触他的政治生涯讲演里他的语气是最激烈的就是强烈谴责这种暴行去去占领国会无视选举这个整个这个美国人民的这种意愿去挑战正常民主程序的这些个反叛的行为那现在定为就是暴力反叛。就反叛的这种行为谴责的是非常坚决那后面呢就是在这个弹劾川普上面表现出了就是至少他就不去表态，不去要求他的这个底下的众议员去反对这个弹劾案。那当时在国会弹劾通过之后呢，就有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就表示说很有可能会通过，就是因为Mitch McConnell 这个态度就是麦康奈尔，中文叫麦康奈尔的这个态度还有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1月6号之后他自己的对这个这个整个事件的这种不遗余力的这种谴责态度是很明显的和川普呢有一个切割。那媒体上判断呢就是说是 Mitch McConnell 很可能就是已经下决心要把这个共和党和川普时期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有这么一个切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尽管拜登民主党已经是国会两院的这个多数，但是呢他通过法案的时候如果有共和党的支持，他就更体现出这种 国家的意志，那它执行起来以后呢也会更有力，人民的支持度呢也会更高，所以呢这点的意义是很大的，就是尽管在民主制度里面你会存在少数党，但是少数党的声音你基本上是不能去忽略的。国会这个众议院呢还有一个参议院还有一个这个议事日程叫这个推迟投票啊 ,filibuster, 它还有这么一个工具，就是给少数党用来控制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投票程序，甚至可以使某些法案无法去实施投票，那就会中途夭亡。所以说这个比较重要的政策法规的通过呢需要参议院60%的支持，那这样的话少数党还是会起到相当强的决定作用。那这个和川普的切割结果是什么呢？就很有可能呢形成两党合作的这个趋势。有一个政治趋势很明显，就是在从90年代初开始，从克林顿那个当总统就开始呢，开始那个共和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党争啊，不是说从这个政策和你的价值取向出发，而是以对抗为目的，我就是一味的对抗，是不是会从这样的这个趋势里面，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30年，会不会从这儿呢发生一些转折？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这么一个动向。那从这个人员的关系上来讲呢，诸位要是插话就截断了没关系，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紧，所以我讲的比较快，
没问题，你继续讲。
好，那另外从拜登的这个这边来看呢，拜登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上他会有表现出个人的特色来。那拜登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很清楚，他在参议院服务了40年，他的这个在参议院服务这40年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特征，就是他呢比较能在两党之间呢这个做这个协调做沟通的这个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人缘是非常好，比如说Lindsey Graham 就是那个南卡的那个参议员格莱姆，他是共和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参议员，影响力非常大，也是在国会多年啊。他就曾经评价拜登，他说这个你如果要是不喜欢拜登的话他说你就自己有问题啊。他说这个拜登是最容易接受的，就是他的人品上是最容易接受成为朋友的人啊。这个评价是相当的中肯，因为他是你的政敌出来的嘛啊，不是民主党人在评论拜登，而是这个格莱姆这位重量级的共和党人在评论这个拜登啊。那拜登在奥巴马的任上也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就是他做了一个奥巴马和参议院共和党人沟通的那个桥梁，尤其是在奥巴马那个医保通过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协调作用。后来就是奥巴马出了一本书嘛，就最近新出的，他在那本书里就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晰的这个描述。他非常倚仗拜登在参议院的这个人脉。那现在拜登做了总统之后呢，我想他肯定会带着这个优势哈，在通过他的这个个人的政策推动的时候呢，会和共和党人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这是我的期待。那这个里面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呢？其实也有，就是拜登最近提出一个1.9万亿的继续就是去这个紧急救助计划，紧急救助计划。在这个计划他的提出之前呢据说这是媒体报道了，这个美国媒体一般这种报道是很靠谱的，就这种事基本上就发生。那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Mitch McConnell 就给这个拜登打电话，然后就商量这个法案的内容。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商量，因为有这个弹劾提案嘛，这个弹劾提案呢一般估计是要等到拜登上台之后才能，这个参议院才能开始讨论，就是进行这个审判程序。他这个审判程序还是会发生的，尽管川普已经离职了，他还是会发生。发生之后呢，他至少可以从名义上，比如说他定这个川普要负责，那他按照这个宪法修正的第十四条吧，好像是第14条，你就不可能去担任公职了，所以他就会去除掉大家对川普再次竞选的这个担心啊，他就出局了，基本上从政治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个呢还是有意义，所以他就和拜登去商量。但是拜登呢又有一大堆的事儿要等着参议院去做，比如说很紧急的就是他的内阁人选啊要参议院去通过啊，然后去 给背书，那这些怎么协调？他就是好像两个人，这个新闻媒体就是说啊，恐怕就是商量是不是半天做这个弹劾的这个听证，那半天呢，还有半天呢，就是通过拜登的这些个他的人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在开始在开始 talk， 在开始互相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所以很有可能呢，拜登在后面的这个四年里面会获，我的期待就是他会获得相当多的共和党人的这个支持包括他的协调这个能力，他的人脉的关系他都有很大的回旋空间。那从长远上来看，这会不会是缓和两党激烈对立非此即彼的这么一个趋势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这个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是吧？那共和党的这种强烈对抗到川普四年变成了极端化这个极端化之后呢，恐怕物极不必反呢。这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在哪？就是他这种极端化实际上最后是伤害了共和党，伤害了这个民主制度。那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共和党就会有一些调整，包括所谓的切割，那个切割的恐怕就有一种含义呢，就是会更多的和民主党进行合作和协商。他这样呢，不单是对国家的整体政策有利，同时呢也能稳固和扩大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影响力这一点是很确切。他协商过程中呢，他就可以去讨价还价，来修改拜登的这个政策的内容这都是现实政治里面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形，这是好的事情。在我们这来看呢，两党协调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去合作，这个对美国的进步和解决现实性的问题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而且它是扭转了30年的这个政党剧烈对抗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是一个期待了哈。那从这个具体的拜登的这个政策上来看，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总结一下好，总结一下我们还要提问。
好的好的。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无非讲出了就是两党的一些历史背景和这一次他们也许有这个可能的合作的前景，也就是讲从克林顿时期90年代那两党充分的以自己的党性为第一位啊，相互纠缠，相互那个指责，造成了就是近30年两党以党性作为第一利益，而你国家利益放在第二位这个现实。那么他认为拜登的上台是一个民主党里面的温和派，然后拜登一向是人脉很好，能够使他的反对者对他的一些意见能够赞成，所以这是民主党把拜登作为选出来的国家总统的候选人最后取胜了，这是也表达了民主党有一种柔性和 flexible， 就是比较弹性的一种政策思想，这个两党之间的裂痕趋向于吻合，这个是一种判断。我认为这个你的这个判断不错，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判断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拜登确实也有这个能力，能够使两党的沟通比以往的任何的总统都多，并不是中文媒体所讲述的一些拜登是个拜登啊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这是完全胡说八道，脱离了美国政治的现状。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其实两党能不能走向更多的合作，取决于 Trump 下台以后，不管你把他弹劾了还是不弹劾，他是不是要组党。如果他要组第三党的话，那就会趋向让民主党共和党走得更近，合作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不组党的话，这个合作可能性有，但是不会加快。这是有一个政治上他考量永远有个变量，当一个新的变量产生的时候，两党都会反对 Trump 组织的那个第三党，因为他组的党绝对是一个极右的民粹主义的白人至上的党，这会引起两党的就是一致的反对。所以呢，这个变量应该在 Trump 的手里，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让 Thomas 提问，你还有什么提问？
我没什么问题，吴明讲得很好，我赞同他的说法。
好，吴明，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对，我还有一点补充，就是拜登的他具体的政策上面啊，他有很明确的几项政治政策，就是第一个就是救助法案，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高最低工资到每小时15块，还有呢就是扩大奥巴马医保范围。我还有这个整个对地球变暖的形成一个国家政策，我觉得这几项政策呢，可能是综合了民主党进步派的这一些个主张，虽然并不是全部，但是能得到相当的这个民主党进步派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些主张呢，因为我认为它还是会和 共和党继续合作，很有可能会得到共和党一部分人的支持，甚至 Mitch McConnell 不是主动的去就是明确表态我要抵抗抵制，那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大幅度的促进美国的一种政策上的政治进步，这也是我的一个期待。所以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就是即使在民主党内部也会形成围绕着拜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团结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不是像那些共和党的川粉那样污蔑那样说他是，实际上他就是民主党进步派的一个傀儡。所谓进步派，他们也可以说就按他们讲话就是社会主义派嘛，那按他们这个 socialist 这么一种说法的一个傀儡，不是的。其实拜登的政策是很清楚，他既有他自己的坚持政策，同时呢还容纳了民主党进步派的一些个政策取向。那这样的话，很可能会有利于形成全国的合力。所以呢，就从之前呢，我认为拜登呢只是一个过渡性、调整性的这么一个总统呢，我认为他很可能会给美国的这个带来一些就国家的方向带来一些长远的这些变化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期待的事情啊。大概
好的，但愿吴敏的那个判断和设想能够达到。好，那个 David， 你在线上吗？在线上你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这一集。